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在香港和日本的记者连线，带您了解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疫情，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参加美俄之间的战略核武谈判，称中国作为军事强国，应该履行维护国际秩序的应有责任。美国政府几位匿名官员星期五就明年即将到期的2010年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对记者做出了上述的表述。路透社说，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数量都超过中国，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增长引发美国决策者与盟国的警觉。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劝说中国参加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核武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核武控制协议，取代计划明年二月到期的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特朗普的建议呢，被中国拒绝，理由是中国说有限的核武力量是防御性的，并不构成威胁。外界估计中国有大约300件的核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耶娃星期五表示，希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明朗之后，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来应对。乔治耶娃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表示，这个今后几周将迎来评估疫情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影响的关键时刻。他说，这样我们才能同步的甚至更好的协调措施，达成一致，保护世界经济免受更严重的冲击。乔治耶娃说，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和感染还在不断的上升。为了抑制疫情，中国延长了农历春节的假期，许多地区的工厂仍然关闭，这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阴影。乔治耶娃警告说，由于缺乏信息，现在不要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他说，专家预测经济影响是在冒险。他表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数据，我们必须做那些快速反应的人们所做的事，祈祷最好的结果，为最坏的做打算。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超过2600例。该委员会说，截止到中午，确认了2641例新病例之后，中国大陆确诊感染总数为66492例。死亡人数增加了143人，达到1523人。其中大部分的新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的中部，特别是省会武汉市，该市人口为1100万人。12月呢，开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梁万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继续努力遏制病毒在武汉的传播。他说，该委员会的重点是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感染率。截至星期五，湖北省死亡人数增加了139人，武汉死亡人数增加了107人。现在，武汉共有1123人死于冠状病毒。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交易会、体育赛事和行业会议受到了病毒传播的打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星期五表示，由于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担忧，已经取消参加二月底在旧金山举行的 RSA 网络安全会议。此前，脸书公司表示，由于担心同样的风险，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全球营销峰会。星期五，北京开始要求过年返回首都的人们进行14天的自我检疫，包括居家或集中观察，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同时，疫情重灾区湖北省报告了2400多例的新病例。官媒《北京日报》称，不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受到惩罚，但目前还不清楚将如何执行，或者这些限制是否适用于非北京居民以及外国人。在其他地方也计划了更严格的遏制措施。中央电视台表示呢，根据湖北洪湖市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的报道，该市从星期五开始实行暂时封锁，严格管理进入大院和村庄的行为。湖北政府说，星期五有2420例的新病例，另外有139例死亡。包括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的最新数字在内，中国大陆目前的病例总数已经超过66000起，死亡人数超过1500人。 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传染病专家亚当·卡姆拉斯·斯科特说，这些数字没有显示疫情已经接近高峰。有消息人士说，由于出入和旅行限制已经影响到了5亿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警告高层的官员，遏制该病毒的努力已经走得太远，威胁到经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由世卫组织所牵头的世卫中国联合行动组将在这个周末开始调查本次的疫情，着重研究新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以及严重程度。组织者星期六说，由于澳大利亚政府为限制冠状病毒的爆发实施了旅行限制，参加下个星期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杯赛的中国体操队退赛。2月初开始对从中国前往的外国人实行旅行限制，星期四又延长了一周。这项限制的延长排除了中国参加2月20日至23日世界杯的机会。这场世界杯为今年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提供资格积分。澳大利亚体操协会首席执行官凯蒂·席勒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几个星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但对一直进行训练以及准备来墨尔本的中国体操运动员和官员来说更是如此。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的在扩散，卫生署承认已经出现了第二代传播。医管局早前公布在香港的18区设立武汉肺炎指定诊所，收受病症比较轻微的病人。当中呢，不少指定诊所附近的民居有居民担心会构成社区传播的风险。星期六呢，有多区的居民发起了游行抗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慧云跟我们说说现在你的位置在哪里？那星期六呢，香港多区市民发起游行抗议当局呢设武汉肺炎指定诊所以及隔离营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嘿，主持人你好，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香港理工大学宿舍对面的位置啊，就是说在我身后啊，就是说这个枣红色的建筑物呢，就是说其中一间的，就是理工大学的一个的宿舍。这里呢，就是被传呢，就是会成为其中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检疫中心。然后检疫中心的话，可能就是会一些确诊者的一些的所谓的他们的就是紧密接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住在这里，或者就是说有可能也是一些就是说现在14天的那个就是从中国大陆强制的隔离令就是生效之后一个礼拜就是说已经有蛮多的一些就是说要接受强制隔离而没有住处的一些的从中国大陆就是进入香港的人士啊，也可能会安排就是说进入一些的所谓的检疫中心。不过这个就是说理工大学的检疫中心呢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征用，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时间的。不过呢就是看到就是说刚刚就是有大批的那个防暴警察就已经在宿舍就是天桥上面的一个入口啊就是爆防，就是说因为在看到网络上面有网民还有学生呢就是说宣布就是说会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下午4点左右呢是进行一个就是说抗争抗议，就是说可能征用他们的宿舍可能会让病毒啊或者是有可能的一些疑似的病人住进去的话就是会引起一些所谓的社区感染。而且就是说这个宿舍就是说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附近呢就是一个黄埔花园， 黄埔花园呢，也是就是说香港武汉肺炎第一宗的死亡案例啊，就是在这个就是黄埔花园的其中一个，就是说住宅那个楼层里面的，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租客，就是第一宗的那个死亡案例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一区的居民呢、啊，对于就是说武汉肺炎会不会有社区感染，本来就相当敏感。而就是说，如果当局选在这个黄埔花园对面的一个，就是说理工大学的宿舍去作为一个所谓的检疫中心呢，的确会引起蛮多的一些的关注这样子的。不过就是说，暂时的情况还是和平的。看到就是说防暴警察就是在检查一些学生，可不过呢，就是说没有发生警民冲突，而且就是说抗争的民众也不算多。而今天呢，除了就是说在理工大学这个宿舍以外，在天水围、在大埔，还有港岛南区的香港仔啊，也是有就是上百的民众，就是说抗议，就是说在社区附近靠近民居的一些普通的诊所，要征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武汉肺炎的一个指定诊所。就是在香港仔也采访到一些居民呢，他是担心，就是说因为他是脚部有长期病患的，需要就是说到香港仔的这个就是说赛马会的诊所去，就是长期要做一些的就是说物理治疗的复健。他现在也担心呢，就是说香港仔的赛马会诊所被征用为一个所谓的指定诊所之后，我会不会有一些疑似病患呢之类的一些就是说社区爆发感染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长期病患的病人现在就已经担心都不敢去那个诊所复诊，所以造成的一些心理的影响也是蛮大的。不过当局还没有明确的公布到底什么时候会征用这些诊所。而今天就是说在天水围，就是几百名的都是黑衣的年轻人就是游行抗争的时候也被防暴警察就是说驱散，也有就是发就是那个就是涂胶喷雾去驱散，不过没有酿成非常大的一些都是警民冲突跟抗争的。主持人，
慧云，那香港各界对于这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日前被撤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其实就是说香港各界就是说对于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就是撤换港澳办的一些的主要的领导人物也表示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始料不及。不过就是说以建制派的人士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会比较倾向觉得这是一个既定的一些的是换人的一个程序，因为毕竟就是说就是去年就是超过半年的一个就是反送中运动当中就是说已经撤换了就是说中联办主任黄志明，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既定的程序。而且建制派的人也会觉得就是说张晓明只是一个所谓的从主任调到副主任，可是他是所谓的平调，就是说因为在他的那个所谓的撤换的一个公布上面呢，也是写是还是维持在所谓的正报长正部长级的一些的职位，所以建制派是说会比较表面上会比较平淡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过就说无论是泛民或者是建制派的，都在就在观察会不会下一步会不会换，就是说特首林郑月娥。可是呢，就说蛮多的评论也会觉得，就说因为换林郑月娥跟换就是说中联办的一个领导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中联办的领导人是隶属，就是说北京，就是说他们就是可以自己去换人。可是呢，就是说香港的特首的话，如果换人之后呢，还是要经过一个就是说补选的程序。那现在的话，经过就是去年的一个10月底的一个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以后就是说117席的一个，就是说本来是建制派的一些区议员的一个就是选委会的议席已经很可能就是落入到泛民主派的人手上去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建制派会就是或者是北京也会担心，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补选的时候要操纵这个的选委会的一个就是说掌握能力没有之前那么强的话，那现在去撤换林郑月娥还是有蛮大的疑虑的。不过就是说也有一些就是说民主派的人士会担心就是说现在新的就是说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在浙江有所谓的拆除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比较强硬的一些政策，他们也会担心就是说夏宝龙就是接任就是说这个就是港澳办主任之后会不会也是会就是加强就是控制就是说港澳的一个政策这样子的。主持人，
感谢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星期世卫组织的先遣队已经前往了中国，但是北京至今呢还没有允许美国的疾病管控专家到中国协助，这对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美国经济者方斌在电视上做的报道。
托马斯·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
停留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出现了集体感染，美国政府决定派包机接回这艘游艇上的美国公民。日本国内的感染病例也持续在增加，专家警告说日本国内的疫情已经悄然蔓延。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小玉，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消息。小玉，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呢即将要从日本撤侨，这个行动是会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另外，日本疫情的蔓延情况又是如何呢？
是的，湘云，美国驻日大使馆今天15号宣布，美国政府将派专机接回滞留在钻石公主号上的美国公民，预定包机将16号明天抵达日本，17号离开。另外还有报道说，船上有380多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家属。另外，日本的疫情今天15号新增感染者为78人，其中日本国内11人，钻石公主号67人，这样日本国内的感染者总数达到了337人。最近几天，日本的疫情出现一些变化。比如没有明显的感染途径，就是比如访问过武汉或者在日本国内接触过中国游客等。有一名80多岁的女性被确认感染病毒并死亡，她近期内并没有去过中国武汉，也没有在国内接触过中国游客。另外一个变化是医疗机构的医生传染给患者的情况。 日本和歌山县的一名医生同样没有明显的感染途径，他被确认感染了病毒。今天15号，他的妻子和患者一共三人被查明感染病毒。那么日本有专家指出，在没有明显感染途径，这意味着新冠病毒有可能已经在日本开始蔓延。另外，医疗机构的医生传染给患者，这种情况意味着医疗机构出现了交叉感染。日本的疫情看来已经进入了新的局面。日本政府一方面承认没有查明感染途径，这是疫情的一个新的变化，但是否认病毒已经在日本流行，认为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证明病毒在日本国内流行。湘云。
小玉，那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打算在今年春天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日本访问，那目前这个疫情的流行是不是会影响到这样的外交事程呢？
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是安倍内阁今年的一个重要外交日程。安倍首相曾经表示希望在樱花盛开时节迎接习近平。日本政府也一直在疫情出现之后也一直坚持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没有变化。不过日本媒体一直在猜测新冠病毒的疫情或许会成为习近平访问日本的一个变数。多家媒体报道说，原定本月下旬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问日本，与日方协商习近平访问日本的事宜，不过这一日程到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看来习近平访问日本或许因为疫情而出现变故。小云，
感谢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签署届满一个月，协议呢目前也进入了全面落实的阶段。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执行呢？我们来看记者莫宇在电视上做的报道。
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包容。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 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
65岁的麦克格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在武汉6年的生活会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草草的收场。他在江汉大学教了6年的英语，因为武汉的封城，他没有办法跟朋友正式的道别，便匆匆坐上了撤侨的飞机。在湖北科技大学学习中文教育的普里希拉表示呢，他在寒假前跟回家过年的朋友告别时说的还是一个月之后再见，但是这一别，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美国人邓哲飞和武汉人韦女士，他们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辞别了被困武汉的家人，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在疫情之下，城市封锁，交通中断，他们曾经熟悉的武汉变了一副模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最近通过 Skype 采访了几位刚从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美的美国人，谈谈他们对于疫情的见闻和感受。
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测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30-40磅的东西走大约1.5英里，那是最难的事情。
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嘛，没有车。开往机场的那个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我们可能整个路上看到了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啊、但是就非常的奇怪。我们当时是我的岳父在开车。他说一般这些情况我会担心，或者我都是担心堵车这个东西啊，都觉得哎呀堵车很烦。现在反而是没有车让我有点担心就是说因为哦这应该是有车的，这晚上8点了，应该有好多车，没有什么车就有，所以就感觉哎呀有点恐怖，就是那种鬼城的感觉。
我自己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我现在看到武汉这个我自己出生长大到17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伤心，觉得很无辜，但是就觉得很无辜很冤枉，就变成这样子了。如果说现在那个死亡的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只是900多条人命，是900多个家庭，我是这样来看待的。很多很多都是很无辜的人都牵连进来了。
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他把钥匙给了他。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他一个拥抱。他英语说的不好，他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们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他们每天的生活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他爸爸有3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I do miss my friend a lot. Some of my friends are Chinese, and some of them are American.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但我有玩具在这里陪我，让我觉得很开心。
So they can keep me company and just make me happy.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是中国人的一些排挤的举动。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流落在外面、就是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的，可以说是虐待，真的，一个人被打，然后，知道把他们的车胎给戳破了，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就真的。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
感觉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会离你100米啊，就是不想碰你啊，就这种歧视非常的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我们老家，在美国，她在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一个微信群，就是都是妈妈们，然后都是来自中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就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骂武汉人，他们听到是在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在亚利桑那，然后他们听到哦，有亚利桑那有一个病例。啊，就一个，在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附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他为什么来到美国，为什么没有留在中国，这个不负责任，就开始各种各样的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群里出现说，哎，你好大家，我是武汉人啊，就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哎，其实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什么那个。有病的什么怪物啊，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我们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The reason that I 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办法帮他们。
我在武汉待了6年，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交了很多朋友，过得很好。我爱这座城市，它是个很好的地方。那段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非常伤心。
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的蔓延，武汉作为发源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史无前例的武汉大封城更让武汉的悲情画面成为了这场瘟疫的面貌。空无一人的街道，人满为患的医院，军营一般的隔离设施，但这些画面的背后多少有温度的武汉故事被忽略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焦点对话，采访一位土生土长的武汉作家胡发云先生，让他来谈谈武汉人，谈谈武汉的疫情以及大封城为武汉人所带来的伤痛与影响。
能不能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自己和这个武汉的渊源？
谢谢林欣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啊，来谈谈我和我的武汉，谈谈我最近这段时间日夜牵挂的这些武汉的朋友们、亲人们，还有同在一个城市里边生活的这些市民们。我们胡家在武汉有400多年的居住史，我们祖先原籍江西，400多年以前，在那一次全国的大迁徙，也就是湖广填四川的这个社会迁移中。来到了长江和汉水交汇的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先人爱上了这块土地，所以决定不到四川去了，就在长江和汉水交界的那块宝地，也就是现在居仁门、吉家嘴这么一片土地上定居了。 400多年以来，我们可能最早的那个先人，他繁衍下来的后代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我估计应该是数以万计，或者是数以千计。
嗯，
仅我所知道的，我们胡家从我的曾祖开始到现在的五福之内的这种亲朋，这种亲戚，估计是要以100来计算，100、200。
好的，
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了70年的人啊，所以今年第一次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回家过年。
嗯，好的，您自己刚才提到和这个武汉的疫情擦身而过哈，但是您是来自一个在武汉几百年的这个家族，那么您的根呢是深深的扎在武汉，在这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想听听您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您的家人和朋友的情况怎么样？您对这个整个疫情爆发以后，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是开始以为是少数啊不幸者的这种事件，那后来才发现它是关乎于武汉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了，包括健康人的生活，包括健康人的这种心理啊，都受到了这一次疫情的重大的打击。这是武汉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对武汉的打击。所以你们为这个题目取了一个名字叫城市之殇，应该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也非常令人心痛的这样的一个字眼。
嗯，你有没有比如说具体的故事或者例子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例子就太多了，从开始的爆发一直到现在，我先说最近的消息吧。今天的消息就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我非常尊敬的武汉大学的教育家，教育改革当中的最优秀的校长刘道玉先生，他的儿子给我发来的信息说，他们住的那栋楼今天上午，就是中国时间今天上午封楼了。
嗯，
武大到现在为止教职员工封楼的户数已经有70多栋。
嗯，
也有死亡的，也有重症的。他们所以封楼，是因为这一栋楼里边发现了有疑似的，或者说是有死亡的，或者是有确诊的，都要进入封楼的名单。
嗯，
刘校长今年87岁，身体很不好啊，所以他在这个封楼当中能不能够扛得过这一次，瘟疫，我们所有的武大的学子都很焦心。
嗯，嗯。
更早的呢，我想说一下，我最早听到的第一个死亡的噩耗，是武汉市一个非常著名的环保人士，他是中国自然之友协会在武汉分会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名字叫徐大鹏。
嗯，
他多年以来可能有20-30年了吧，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环境的保护教育和动物的保护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次培训班关于环境关于动物保护，最远的南到西双版纳，西北到了新疆，
嗯，
他培训了700多个校长和老师，让他们回去开办对于学生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样的活动的训练班。
嗯，
2002年还是2003年，中国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启超先生的孙子到武汉来，我陪同他观光游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了徐大鹏啊。
嗯。
没想到，一个后半生都致力于环境和动物保护的人啊，最后死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我的朋友当中去世的。
嗯。
他是1月14号。
好的。
染病。嗯。去世。
胡发云先生，我们知道确实是您刚才提到是您自己认识的这个人哈。那么我们知道武汉封城以后呢，这个医疗公共体制不堪重负，濒临崩溃的这个报道很多。那么我想除了您了解的个人情况，我想让您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面来谈谈，在人道方面，就是人道灾难呢，或者是其他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大层面的这个影响，再谈谈大面上的情况，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人道的灾难，首先从这次患病的这个面积啊，总人数啊，死亡的人数，谈起，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信息，和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一种实际的这样的状况的综合，当中有很大的差距。应该说，实际的数字要远远的大得多。这个是一个卫生的灾难，瘟疫的灾难，我觉得它还有很多次生的灾难。这个次生的灾难就是，这个心理上的、伦理上的，还有动物关爱上的，这一系列的灾难都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这样的一个灾难，它比一个人的去世，在某种意义上，它会对人类、对社会、对武汉市市民这样的打击、这样的刺痛要久远的多。他们带着这样的一种伤痛啊，哪怕是以后瘟疫控制住了，这个社会重归平静，而这次留下的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灾乱，还有家庭遭受这种无妄之灾以后的这个伦理上的灾难，我想可能要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不知能否让它平复。
您刚才说到这个伦理上的和这个人道上，还有甚至动物上，我想请你能不能举一两个小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什么意思，在说到这个次生的灾难方面。
伦理灾难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武汉市这个方面呢又是有特别的强烈，生了病要有亲人照顾，人去世了要有一系列的仪式，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活得有尊严，死得呢很安详，死得很有仪式感啊，而且那个家庭的成员呢也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尽到了一个子女后代的孝道，朋友、街坊、邻居、同事也在对他的这种追思当中获得了一种送走一个慰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多少年以来我们人类社会我们武汉市民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突然之间就在这个人被救护车拉着呼啸而去，然后从此就见不到他了。他最后在需要亲人的时候，孤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或者被推到冰凉的太平间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他需要什么东西，家人全都不得而知。这样的一种伤痛可以说是那个锥心刺骨的。
您刚才提到动物方面，那么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动物方面的人道关怀或者是动物权益等等。
动物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的音信当中有一个我们叫表哥吧，他在年初七的时候因为和一帮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染上了这一个新冠病毒。他和他太太同时住进医院然后呢在七号那一天到现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因为这个当中还有很多误诊呢，还有很多那个转院呢。去世了以后，他太太现在也是重症被关闭起来。他原来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是我们这边一个大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门诊部的这个负责人 也在这一个抢救病人当中啊，自己患上了，这他们家的这一个成年人全部都失去了这个和外界联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这两个一个太太一个妹妹两个现在都在重症监护室里边啊，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啊，反正我们每天在跟他们打听消息，为他们祈祷。
对，
突然他的一个亲戚跟我说到了，他们是住在军区干休所，是一个独栋房子，也封闭了。他说他们家养了一个狗，还留在家里的。嗯，他那个亲戚就说，我在外地，我也不能去，也不能进，不知道这条狗是否还活着。那就是说，这条狗它最后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边，最后他等待他的饿死的这个命运。
嗯，
我就想起来，我前些年看到了一个狗的照片，它是被一个铁链子拴在一个小院子的角落里边，等人家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了只有皮和骨头的一个标本。那么，这个狗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标本呢？
嗯，
所以这样的事情。啊，他带来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伤痛，有的时候可能，比一个人去世还要更让人揪心。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救。
对，胡发云先生，我们知道在我们节目以前我们聊天，您说到这个武汉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民阶层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呢，这些人呢是被您称为所谓岁月静好派，很多年来也受益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实际上武汉呢也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工业城市。但是就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在武汉这样富裕的城市啊，面对灾情，我们看到显得如此的无力和无助。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动作，还有这个社会的运作，公共设施的服务等等，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现实对这个岁月静好派这个人群是不是形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冲击，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印象的破灭？听听您的看法。
我原来说过的这种那个市民阶层和一批中产阶级，和今天的那个岁月静好派还不太一样。我说的它基本上是指在49年以前，这个社会还有巨大空间的时候，这个市民阶层，武汉的市民阶层是非常发达的，武汉的这一个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独立的，因为当时那种社会制度啊，它给这一批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啊，一个是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第二个他们在政治上不依附和隶属于哪一个组织，所以当年的武汉的市民可以说90%以上都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状态下啊，不管是贫困啊，不管是富裕，不管是留洋归来的这种博士，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码头工人，他们有自己很大的空间。这个市民社会呢，它已经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一个社会的序列。在武汉市，当时民国政府的这个政党也好，政府也好，它的这个管辖呀，就到区一级，一个区也就是一个区党部，一个区党部可能就十几个人，然后所有的学校、商店、工厂、一些小企业，包括那个洋人的一些洋行啊、轮船公司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公司啊、大的商场啊，它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有行业工会，有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有善堂来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或者是被丈夫遗弃的这样的妇女。有育婴堂来收养那些在各种各样的灾难当中啊变成孤儿的孩子，还有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低廉的学校，
就社会有很大一个自主的空间，自主运作的空间。当时对
当时的政府几乎你可以停摆半年一年，对武汉市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民间甚至都有自己的救火队，很多商会，很多那种街道都有自己的救火队。这种救火队我今天在欧洲还看得到，在很多城市和乡村都有，他平时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但是他报名参加了这一个这种义务救火队以后，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
但是49年以后，这样的自主能力消失了。您的说法是？
对
对，
现在的社会几乎没有这种自主的能力。如果说有一些自主自助的行为的话，很可能还会被官方盯着。
嗯，
所以最近这些年，包括我刚才说的徐大鹏的那种环境保护的 NGO， 还有一些那个自救的一些自组织猫狗的爱护的协会，基本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嗯，那么这种不存在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您观察到的直接的后果？
不存在就是大家六神无主，因为原来的那些自组织，街坊邻里、同事这种同学互相之间都知道，谁家出了什么问题，马上就会有非常有效的非常及时的一种救助。这种救助除了经济上的、财务上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社会人际关系上的这样的一种慰藉和一种保障。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孤苦无告的在一个房间里边等死。或者等着街区小区或者街道的人给自己送菜，那么这个事情很多就是邻里之间就给你解决了。
嗯，对，说到这个武汉人的这个武汉市民这个特色和历史哈，那么胡发云先生，我们在节目前聊到这个武汉的历史和文化，您当时提到从上个世纪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武汉人都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这个群体，那么武汉人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特点，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您刚才谈到，但是您觉得在中共执政以后呢，就是这种血性和这个活力消失了，而这种消失呢又和今天这个武汉经历的这个灾难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听听您为什么这样说。
当时的这种血性就是个人的这种自由、个人的权利啊，是和血性有关的。你吃的、喝的、用的，我不靠谁，我才有这个本钱来血性。知识分子敢说话，我不怕你开除，因为我从你这个学校出来了，马上我会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呢，我还可以到报馆去当个排字工人、当个校对、当个编辑记者，或者是收几个学生。在家里开个小私塾，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它是保障了他的那个血性的这种物质的基础。还有一个，这种血性它是一种社团性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孤身的奋战。这个血性的表达，它会得到这个社团、街坊、邻里、工会、商会他们的认可。
嗯，
所以武汉所以能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表现了武汉人的血性，是因为他们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这种社会性的连接，而我们现在人都是一个被原子化了，每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永远只是属于这一个网格当中的一个沙粒，你对这个网格完全不熟悉，而且只受管束，那么这样的时候，谁表现出血性来了，谁就会作为一个烈士无畏的倒下。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武汉人还是表现出了血性，但是他们最后的这种下场，我想如果不是出现很大的变化的话，会很悲惨。所以我们知道血性是要靠民众共同来推举的，对，共同来认可的。如果民众表现出冷漠，所有有血性的人最后都会感到悲凉。
几天下来，被困在海上一艘游轮的2000多名乘客，星期五被获准在柬埔寨上下船。一些国家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而不准许游客上岸。
这些乘客星期五最终得以离开游轮时，受到了柬埔寨威权领导人的欢迎，他们向乘客们递上鲜花。
柬埔寨让我们下船，就连美国关岛都不让我们上岸，可柬埔寨允许了，这太棒了，简直太棒了，我们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我们困在船上时间太久了，我们能到这里，感谢每一位的帮助。
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很高兴柬埔寨政府允许我们靠岸回家，我们特别高兴。
总理洪森星期四同意威斯特丹邮轮在西哈努克港停靠。此前，泰国、日本、台湾、菲律宾、关岛等地都禁止邮轮靠岸。邮轮运营商和美航专线表示，这艘邮轮上的2200名乘客和乘务人员中没有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仍不允许威斯特丹号乘客上岸。金边的巴斯德研究所对船上大约20名出现腹痛或发烧症状的乘客进行了检测，发现他们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特朗普总统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所发出的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不以为然。这是一个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训练。特朗普表示，终止协议将为美国节省很多钱，但分析人士称，取消协议将会严重打击美国抵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能力，损害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信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根据1999年制定的这项访问部队协议，几十年来，美国和菲律宾军人经常进行联合训练。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在帮助菲律宾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在接到马尼拉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通知后，轻描淡写地说，这将为美国节省很多钱。
我和菲律宾领导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看接下来会怎样，他们要给我一个交代。
特朗普的声明跟美国国防部长的说法相互矛盾。埃斯珀说，终止该协议违背了敦促中国在该地区遵守国际规范的努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他批评华盛顿据报道决定取消菲律宾前国家警察局长的美国签证。这名前国家警察局长为杜特尔特那场灭杀数千人的缉毒战役效力，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特朗普和其他人试图挽救这个访问部队协议，我说我不想要，美国人太无理了。
除非达成新协议，否则协议将在6个月内终止。尽管马尼拉和华盛顿安全机构内部的许多人希望维持该协议，但两位领导人的抵制可能使它变得更加困难。
杜特尔特恨美国人，想让菲律宾跟中国结盟。他一直说，访问部队协议应持续数十年。特朗普总的来说鄙视联盟，认为这是浪费金钱。他说，并不在乎联盟是否结束，这些都是一贯的态度。
菲律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长期的条约盟友，甚至比日本或韩国同盟还早。
如果说菲律宾因为把美国人看作是纸老虎而走开了，那这种说法将自我强化，它会让人质疑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第二，或许更直接的影响是，它确实让中国更有能力在南中国海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由于无法进入菲律宾，美国距离最近的地面驻军远在1300海里外的冲绳，这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威慑力。
分析人士说，不去菲律宾可能会妨碍美军情报收集以及反恐行动，还可能意味着在该地区对抗自然灾害方面，美国援助的响应机制会变得缓慢。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that young to be having a mid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观众听众朋友们，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马上开始。